本节目由 Kick Resume 制作播出。欢迎来到职涯探险，我们将固定在每周分享职场与人生的真实现场，图鉴各种职场生活丛林中的经验故事。好的，欢迎来到今天的职涯探险，我们将固定在每周分享职场与人生的真实现场，图鉴各种职场与生活丛林中的经验故事。然后要邀请我们今天的大来宾是 Roy。
Hello 大家好，各位观众好，我是 Roy。
Roy 哥呢，是我以前在航空业离职的时候就是认识的一位哥哥。然后我觉得在当时我是非常就是 look up to him， 就是我非常敬仰他，我觉得他好厉害怎么会在美国然后可以担任一个这么高的职位，然后感觉对任何事情都非常有想法。然后今天非常开心邀请他来到我们的 podcast 的节目来聊聊他最近的生活与工作的状态。那我们先请Roy 大概自我介绍一下。
我职涯目前大概差不多15年的时间，因为我现在已经40岁了。那基本上一直以来都是从事各式各样关于 sales 的。一开始的时候研究所毕业是做 B2C， 后来是做 B2B， 然后后来慢慢的当然从 sales 开始慢慢就一直往管理职上面爬。那最后上一份就是任职的工作是在科技公司，在矽谷这边担任他们海外分公司的总经理，就等于说负责管理整个分公司。那做到2019年，然后我后来就等于说自己出来决定要创业。
嗯，听起来非常的厉害，因为当时就是听我的前同事也就是Roy 哥的这个亲戚就分享说，哎，这个我有个哥哥他就是做到像是 sales director 的这样子的位置。我想说 oh my gosh， 就是我人生中呢很少有朋友是做这个 director 的位置，但当时我只是一个小小的空服员啊，所以我会觉得说哦哇哦，原来别人的人生可以过成像这样子这么精彩。 Roy 哥最近呢是不是工作上面有一些转换，就是从19年之后你开始跨入了健身产业的领域？
对，从我是19年3月离职，那后来我就开始做准备，等于说我现在在矽谷我是开了一个个人的健身工作室这样子。
哇，因为这个亨利本人呢也是一个非常热爱健身的人。然后我记得若一个当时其实也推荐了一本书你有推荐了一本关于健身的观念的书，你还记得吗？
对，我记得我记得
然后后来我就是听了你的建议然后有去买，确实我觉得从那本书里面得到蛮多关于健身知识的增长。然后很巧的是今年在五月我也考了一个 NASM 的 CPT 的，
对，我看到
所以其实一直以来我对健身是一个非常有兴趣，然后也觉得可以多花一点时间去投入去钻研的一个领域。
是，
对。那想请问 Roy 的是，为什么会从科技业的这样子的业务的角色然后转换到我们在健身产业，然后自己开一个工作室，而且是在矽谷这边开一个自己的工作室呢？
好，那我先回答你这个问题。当然很多人他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会分析变成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你为什么要出来创业？然后，但是你的问题比较像是，你为什么 specifically 要选择健身这个行业？那我回答你这个 specific 的问题。其实我当初在创业的时候，我大概想了差不多2到3年左右
啊。
我记得我一直问我自己一个问题是，如果我今天要出来创业，那我能够做什么？我又不是一个比如说会写软体的工程师，他们可能自己出来创业开一个 app 的工程师，或者说他有一些人是厨师，你可以出来开个餐厅。我那个时候就问我一句话，这个问题我想了半年之久。我当然不可能比所有人都厉害，但是我有没有一个能力是比我直接周遭认识的朋友都厉害的？
那个能力你觉得是什么呢？
是对于健身的知识的这个能力。因为这件事情我玩了超过15年。我为什么会用玩这个字？那一开始等于说是从研究所在美国念研究所开始，就等于说在接触这个东西。我用玩是代表说一开始就是抱持着一个 play 的心情去做这件事，但在这15年之中等于说慢慢慢慢的玩出了很多自己的心得。那我就发现说，当然跟很多更资深的健身教练比起来，当然我没有他们那么厉害， 但是我的这个知识已经比我实际上认识的朋友都厉害了。因为我记得我曾经听过一个前辈跟我分享，他说如果你有一个能力是独特比大部分都厉害的，那其实它就有可能可以成为你的生财工具。
这个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其实说实在，大家接触健身，或者是你会问身旁朋友说：“你有在运动吗？”大家多少都会讲说：“哦，有啊，我有在运动。”可是你就会发现，大家运动的这个类别项目会非常不一样，从公园走路到真的去健身房，然后去健身房到底是坐在那边滑手机，还是真的很认真的训练，还有很严谨的课表跟饮食管控跟生活上面的规划。事实上，这个领域非常之广泛，
非常之广泛，而且就算even 你在讲健身，它里面有很多不同的走向，比如有些人是专门练健美，有些人专门是练健力，
对，
有些人他是比较着重于一些功能性的训练，其实它里面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其实我也想跟听众朋友分享，也就是我常常在其他的 podcast 上面有讲，其实如果你有一件事情，如果你回想你有一个喜好，或你有一件事情在过去十年你都是非常非常热衷的，人家就讲说十万个小时你就可以变成一个大师。那我觉得十年也是一样，如果有一件事情，任何一个嗜好你研究了十年，我觉得你都会比大部分都会厉害的。
听起来感觉如果你现在还没有找到这件事情你还有机会。
对，
因为我们的听众有很多都还是非常年轻，可能还是大学生，还在就读中，或是刚出社会的一些新鲜人。
对，像我之前有上一些别人的 podcast， 然后或者说我有跟一些比较年轻的朋友聊天，我常常鼓励他们讲说，因为很多年轻朋友就说他不知道他的方向要在哪里，他不知道他到底喜欢什么，擅长什么。那我通常跟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说，你尽量的去玩，尽量的去接触，或也许你不会找到你真的喜欢什么或擅长什么，但是你一定会发现很多是你不喜欢跟不擅长，这样你就可以 narrow down 说，你的路可能是走什么方向比较好。对，
其实就像你的生活就是一种探险啦，然后就算遇到一个你觉得你自己没有那么在行的经历也不错，因为它其实就是帮你省去了那些时间，就是告诉你说 OK 好，那我接下来不要再继续做。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像是交男女朋友一样。
对，
exactly 就是这个感觉。
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但是就是把自己放进去里面去试着体验看看，然后之后你就发现
你就知道你不要什么了。
Yeah, this is not my type。
没错，就是这个概念。
对啊，呀，好，那回到台湾哦，因为其实台湾最近这几年的健身风气非常的兴盛，相较于前面几年。那我想要有个好奇的问题，就是你自己看起来，如果在美国的矽谷那边，或者是在台湾这边的健身风气，或是这两个健身产业，你目前看起来，你觉得有什么差异之处吗？
好，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大家可能会很 surprise、很讶异的一个我看到的。好，这是那当然我不敢讲说美国是不是每一州都这样。
对，因为美国这么大，然后这么多州，其实而且民情又非常不一样。
那我自己是在南加州跟北加州一共住了差不多快要16-17年左右，那当然也有一些朋友住在别的州。我看到的状况是，其实美国的市场并没有台湾的健身市场这么饱和。你会不会觉得很讶异？
我非常讶异啊。
你看健身这件事情，运动这件事情，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运动，它一定都是从大部分都从美国开始。
我们有很多资讯都是从美国那边来的耶。
其实你看美国运动的人健身去上健身房，他这个习惯比台湾的人他其实是早了差不多我们可能30年之久，
行之有年。小的时候看阿诺。
对，但是我觉得这唯一的一个差别，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在产业上面我看到最大的差别是，美国因为它的内需很强，所以大家都做各行各业，今天不会有一个人看到说，哦，这个现在开蛋挞店很赚钱，所以大家一窝蜂都会开蛋挞店。我觉得台湾是因为小，那资讯流通非常快速，那内需又不够，大家看，比如说过去这三年健身非常的 popular， 非常的火，而且看起来好像可以赚到钱，所以大家就一窝蜂的去考教练，一窝蜂的想要出来开工作室。其实说老实话，现在在我不敢讲别的县市，在台北跟新北 那个健身工作室，我觉得已经要追上这个 7-11 的这个密集度了。
几乎三五步就有一个健身的这工作室或是健身房耶。
但是在美国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美国当然它有很多的大型健身房，就像台湾的这种 World Gym 或者是健工是没有错，但是它其实它的工作室的数量其实并没有像台湾这么多。所以其实以美国来讲，它的人数多，然后健身的人也多，但是其他对饱和这一块来讲，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空间。
原来是这样。其实我觉得 Roy 讲到了一个台湾市场蛮重要的一个状态，就是其实很多热门的产业就会进入一种白热化的竞争，然后就会变成拓点啊，或者是整个商业规模就是无限的复制，然后贴上复制贴上，
然后最后就是小价竞争，我觉得这是很不太好的一个状况。
但就是回到本身的消费力跟内需的需求到底有多少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台湾是一个非常好做测试的市场，
是
因为大家的这个消费水准其实基本上比起蛮多国家来说，我们消费能力算是非常好的。
对
对，但台湾也有一个发展性的坏处，也就是我们的内需市场相较于其他国家来说可能比较快找到天花板。
所以我常跟一些朋友聊天，就是说如果你在台湾啊，你做任何一个产业你可以做超过5年，我相信你去世界上任何的地方你都可以做得下去
啊。就是台湾是一个很好的试金石。
而且 你看台湾房东收费这么高，你的售价其实没有办法卖得很高，你不可能像美国一样说哦，比如说一杯珍珠奶茶你可以卖200，不可能嘛。但是你的房租收起来搞不好跟美国的房租收起来是差不多的哦。
等一下，所以刚刚讲这个200是指200台币，
200台币啊，
一杯珍奶在美国要卖200吗？
这算是还比较便宜的，可能没有东家西家的。
我最爱喝的珍奶居然这么贵，翻了5倍，4倍左右。
对啊，但是问题但你想想看，你的房租其实并没有到台湾来并没有减少，并没有减少变成1/4哦。所以我觉得在台湾，而且又竞争这么多，所以我觉得在台湾各行各业你能够创业撑过5年的，我相信你一定都是有两把刷子的人。
这样子的论点我觉得蛮有趣的，这也是当初我在之前的工作上面给我自己的一个极限的考验。回到我们今天这个想要主要讨论的问题哦，这个主题想问的就是说，那当初在转职的原因还有考量上，不晓得 Roy 你这边考量了哪一些因素，跟到底是为什么促成你做这样子的决定的呢？
好，跟观众朋友分享一下，我觉得第一个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因素是我在等于说在科技业十几年来，那当然看到很多的之前的长官跟前辈，其实我觉得我看到他们大概45岁的时候，你就要非常的有一个危机意识的。不管你做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职位，不管你是 director 或者是你是 VP， 因为你的年纪到了，公司要付你这么多钱，那很多时候他又会觉得说，哎，年纪到了，可能你的家庭又有很多的顾虑，又有很多的考量，而且他们也会希望科技公司通常希望他的整个公司的一个生态是比较年轻的。那我看到很多的前辈45岁的时候，公司会请你建议你要不要就是考虑退休或换
提供出优退的方案给你。
那当然如果你很优秀，当然你也可以再去跳去别的公司找 director 或者是比如说 GM 或 VP 的位置，但是我们也都知道这种这么高的位置市场上一定就比较少嘛。所以相对的我会看到说，其实在科技业你到了45岁，你就开始有一个危机。我这样讲了，我不要讲说它是一个，就是说绝对会发生的事，那你是必须要现实面对考量的。那这时候我就问我自己啊，那除非是我今天是在45岁之前就赚的饱饱，我可以就直接财务自由，或者是说这么多年来我是一个非常会炒股的人，我也可以就是财富自由。那要不然怎么办？好，那我们不要讲45岁，我们就讲50岁好了。那你50岁之后的人生要怎么办？
说实在，我现在没有想到50岁之后能怎么办。
然后，其实我看到我的爸爸，因为我的爸爸是大学老师，然后我就发现，他这份工作有一种他越做反而是他越有价值的感觉。我先举个例子， 今天比如说你是一个医生，或者是你是一个老师，你的随着年纪越大，别人反而会觉得，哎，你应该是更有价值。但是你在外面上班，你的年纪越大，你是越没有价值。当然，有些人会觉得，哎，其实有，你看，还是有一些人他，五十几岁还是担任非常好的职位，比如他还是在郭台铭旁边这样。但我常常讲，那样的人毕竟是非常少数。就像我讲的，有 Apple 的首席设计师有几个人？大部分在 Apple 上班的人，也就是一般员工而已啊。他今天 要不要炒掉你，对他来讲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啊。
呀，所以其实在职涯的过程中呢，去思考自己的特殊性跟不可替代性这件事情，也是一个蛮有比较像是战略的思考。因为特别当我们的职位做得更高的时候，相对的位置就比较小嘛。那我要如何，因为大部分人也会希望自己的工作在转换过程中是一定是希望越赚越多的嘛。但是有多少人又可以养得起你现在的薪水跟位置呢？这件事情就会变成是一个很直接首当其冲的考量。
我记得以前因为跟很多的同事聊天，甚至是我那时候在矽谷当 general manager 的时候，我其实基本上我是跟老板直接报告的嘛。其实我觉得这15年的职场下来，我体验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没有任何一个人在公司是不可被取代的。你再怎么样对公司来讲都是一个 asset。
没错没错，因为如果当今天你是不可被取代的时候，你可能就要走路了。
对，那个老板他会觉得更害怕。所以不管怎样你都是会被取代的。
因为照道理说，公司如果是一个比较大的体系的情况下，他多少都还是会有一些接班人计划。
当然，
对，而且特别是因为职位越高，可能你要掌控下面的计划的金额其实也蛮多的，或者是你要帮公司赚来的钱也更多。
对，
那当然就不会是一个就是一人独当这个一角的这个状态来主导。事实上他会更希望是，没有错，你可能有你个人的领事的风格，但也会希望同时间可以培养辅佐你的一些人，帮你省去一些不管是background 的 information 或是一些决策的资讯，会帮你搜集好。
没错，
然后顺便培养他们成为你的接班人。
没错，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我会想要转职的点，就是说我会觉得，在科技业其实你越做越久，你的价值是低的，而且你可能会在45岁、50岁的时候面临到一些比较困扰的危机，这是第一个。好，第二个事情是我常常会觉得说，今天我以前在矽谷，我的名片上面挂的是这个 General Manager， 翻过来中文是写总经理，听起来好像不管你要叫 Director whatever 就好，听起来好像很了不起。就像比如说你今天可能在 Apple 上班，你挂了一个什么好很了不起，但我常问我自己，如果我今天没有这个 title， 我走在这个路上，我在我的生活四周，那我的对，比如说我对我的家人朋友，或者是我对我的另一半，或者对我这个 community 的价值是什么？难不成我今天我的价值是要这个公司老板印个名片那个 title 薪水给我才是吗？那我觉得那活起来不是很废吗？
除非我们像是那个游戏角色一样，没有，就是头上还有个工会会写在你的头。
对啊，我就觉得说，为什么是他要给我啊？为什么他要给我？其实我觉得创业它都是一个数字的一个加减乘除的游戏。我问我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我没有这个 title，我能不能或我要花多久来赚到我现在的年收入？你算嘛，你算一下就发现说这其实是可以达到的。如果有一些人他的公司一年给他3-5千万台币的薪水，那我相信这就可能就有一点困难。你懂我的意思吗？
因为领太多了，
因为领太多了，所以你出去创业可能不一定确保能赚到。但我的意思说，那我那时候我想说、哦，这个我看一下，我这个薪水，然后我这样算一算，我想说也不是什么太大问题吧。那我想，那为什么我要是你给我 title， 我不能自己给我自己 title？
我觉得这样的想法其实蛮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回归到工作其实也是大家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
对，
我相信出了社会之后，特别是对于很多年轻人20几岁刚进入职场的年轻人来说，工作会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需要把过去在学校所学，或者是我还没有办法证明的自己，在工作中去得到一种印证，
对，
然后它可以代表我的能力跟我是谁。
对，
那但是随着年纪可能到了30几岁之后，你会开始慢慢把 工作还有生活都一起找回来，甚至还有家庭。因为其实有蛮多人大概在二十几岁接近三十岁的时候成家，那当然随着年纪可能越来越晚结婚，或者是甚至可能有一部分人就也没结婚，就是专心在工作。那我有一个就是好奇的提问，就是这个转换时间点其实发生在三十接近四十，我不知道若你会不会有什么担心或害怕吗？
好，那想跟 Harry 也想要跟观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说其实我今天来上这 Podcast， 我并不是想要来就是传扬一个概念说哦，创业好工作不好。我想要讲的是，我今天创业能够有一点点的成功或顺利，是因为我之前工作所学习到的那些经验。那你今天问我说，我会不会在比如说三十七岁，快都已经过了三十五岁出来创业感到害怕？我不会感到害怕，因为我知道我已经具备了我所创业要有的能力。好，今天我讲的不是健身知识这个能力，因为其实健身知识这个能力其实它只是一个工具。我觉得你的创业能不能够做得成功，就是你能不能够把你的产品或者是你的 service 或者是你的人卖出 sell 出去。嗯，其实你再怎么厉害，没有人跟你购买，你也是白谈。过去十几年我都在做一个工作，就是 sales。 外面有很多很多可能比我更厉害更优秀，他是科班出身的健身教练，但是我有信心告诉你，你要比我厉害的 sales 没有几个。
那有没有什么就是当 sales 的一些秘诀啊？因为其实我觉得呢，就是大部分人可能一开始会对于 sales 的进入门槛会觉得说啊，那好像他没有特别限制你要从
exactly、yeah. 我常跟同学分享，就是说很朋友分享，当一个 sales 不像说你要去 Apple 当一个工程师，你的进入门槛是很高的。第一个，你可能要有一定的学历，你去他们面试的时候，你去刷题的时候，你还要能关关斩将进去。其实当 sales 的门槛相对是比较偏低的，但是你要成为一个成功的 sales 是很困难的。
Yeah， so 我的问题比较像是 how to become a top sales， 就是你怎么可以成为一个顶尖的业务呢？
怎么样 how to be a good sales， 其实就很像你要怎么样把你的健身练好。什么意思？我第一份工作在美国研究所 MBA 念完以后，我是跑去卖车。卖车我卖了一年。我记得那时候我们的一个老师教练跟我们常常讲一句话，就是说新人很多时候都有这个新人的 luck， 好像会卖的比老的那些 sales 好一点。他说其实那不是 luck，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新人当你在接每一个客户的时候，你都会很战战兢兢，你都会很紧张，你都会很谨慎，
你会紧绷神经，然后打开你所有的 sensor。
当你变成是一个老的 sales 的时候，我跟你讲他们会怎么样，这个客人开了什么车他就开始 judge、这个、他开的车是好像没什么钱啊，但可能待会就不会买，走下来看看你穿怎么样，就开始啊，他就已经开始，他没有想到第一步说哎，我要怎么好好招你，他已经先想到第七步之后到底卖得成卖不成了，或者他就想、这一定卖不成，他的脑子已经不在那了、那我回答你的问题，要怎么样成为一个好的 sales， 就是你每一天每一分钟每一个小时在做的事情十年后都跟十年前是一样的。
哇，永葆初心这件事情、
这个就像是健身，我们都知道健身是一个，为什么大家会很喜欢，因为健身是一个他你可以掌握百分之百，而且他也会回馈你百分之百。你不管在饮食上、训练上、休息上、喝水上，任何东西做得好，你就会好；做不好，他就不会好。今天你看到一个练得很好的人，不管我不管他用了什么方法，其实我们都应该很 admire 他的一个毅力，因为他今天不管是练了十年、二十年，他一定是每一天都在做跟他当年第一年做一样的事情。
就是不管是在业务销售或是在健身啊，其实有很大一部分就是还是要告诉自己去做你原本觉得是对的跟你原本觉得是好的这个习惯或者是事情。就是在同一件事情如果做久了，其实我觉得人相对的比较容易会回到自己的舒适圈之中。然后因为大家都是懒惰
的，
大家就会觉得说我就做这个东西最有效，
对，
然后你就不去做其他的东西，或是你就放弃了其他新的尝试。
对，
那但是随着时代在改变啊，你的 customers 在改变，需求在改变的时候，你就会 miss 掉一些先机，
对，
你就没有办法 跳脱自己的一些 limit 或是一些判断去接触这些人？
其实很困难，因为就像那个 Aaron 你讲的，那当你一件事情越做越熟悉的时候，你自然会觉得，哎，好像就走这个模式就好，应该就会成功了。但很多时候我们要发现说，因为尤其是我们在要面对不同的人、不同的客户、不同的主管、不同的公司的时候，你常常要把你自己调回到原本那个状况。因为我讲一句老实话，其实那时候，我们的很多的，不管是长官跟就是以前我在卖车教育，他们都不约而同的跟我讲一句话，就是说，其实当你在面对客户的时候，他们能够感受到你在想什么。
对，
但是你自己不会感受到，你自己会觉得说，我好像很认真，但是因为当你在想一个别的事情的时候，你自己会觉得哦，你很认真，因为你看不到你自己，你那个表，他们就说，其实人家看得出来，人家感觉得出来。
这个我真的要就是举一百只手赞成。以前我在跟我的业务团队在做训练的时候，我也告诉他们说，其实人呢是一个设计很微妙的机制，就是今天我不管他是理性脑袋、感性的脑袋，他也没有在听你讲话，他感受得出来你跟他互动是不是真诚的这件事情。
没错，
百分之百知道，
百分之百。
而且现在
只要你自己不知道
呀，因为你正在讲话，所以你讲话的人可能就没有办法同时感应。那最吊诡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想卖他东西，还是你想跟他交朋友，还是你想要跟他分析这个东西是好是坏，其实他都感觉得出来。
当然，
所以我奉劝各位业务的朋友们，不要再业务嘴了。你要卖我烂东西，还是你真诚的要推荐我好东西，我三秒钟我就知道了。
对，因为其实我相信，就算今天不是在当业务的朋友，大家都有被销售过的经验，不管去百货公司，你会感觉得出来的。
我们没有卖过东西，我们多少也有当过消费者吧。而且大部分消费者都不喜欢那个尴尬的氛围跟情境啊，
真的是，
就是哦，尴尬的时间三秒就太久了，一秒钟就想逃跑了。所以光是我随便举个例子好了，电话接起来，你要卖我东西哦，那一秒钟的尴尬我都没有办法忍受，我就想赶快逃跑。
同意，完全同意。
对，所以业务的工作呢，其实更有趣的地方应该是在怎么样去跟这个顾客去 pick up the connection， 然后去同步或者是同调他的需求是什么，跟我可以提供给你是什么。我认为这个交涉的历程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有趣而且是新鲜的历程。
觉得这个好笑并不是你真的当一个 sales。 我今天举例，你今天去跟人家 dating app 第一次约出来，那你也是一个 sales 啊。
对，
那我想要讲一个关键点，就是说不要说那么多，让别人说。我记得那时候我们的一个销售的教练在美国跟我们讲一句话，就是说当你让客户越说越多的时候，他就会告诉你要怎么卖他。
没错没错，你当你真的让他从嘴巴讲出来他要什么的时候，你这个单基本上就快成交了。
但是这边有一个很难的点，就像是比如说你第一次跟一个不认识的人出去约会，你觉得很不错，你要怎么让他说，就代表说你要很会问，这其实是要练习的。
对，但我们人又不是人人都是 Lucifer， 我们可以叫我们可以叫路人讲出 Tell me what you wish。 那怎么办呢？
其实这就是要慢慢慢慢的练习，然后你自己要去我觉得要常常的去看，比如说或者是听别人怎么聊天。比如说你看像Henry 就是很会聊天的一个 podcast 的主播，所以大家应该
我感觉是很会聊天的嘛。
大家应该要多多的来听这个 podcast 才对。
因为刚才 Roy 有提到说，就是我们刚才在中间休息的时间有稍微提到说，好像有梦想是不错的。那我想要多听一点，就是你怎么认为？你觉得有梦想是不错的？
因为我们刚才休息的时候聊到，就是那个 Henry 说他是一个很浪漫的人。那我说，其实我觉得这样非常好。我觉得台湾应该需要多一点像你这样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你今天有梦想，你才有机会。可能会把这件事情做成，我没有说一定会。我今天举个例子， 那今天在美国，很多时候他们在教育的时候，小时候说你的梦想是什么，你应该要去试试看。我觉得他们，我觉得我把它讲的比较现实一点，他不是说叫你说你要去怎么样多努力的去追求，但是他会觉得说你至少要去尝试看看。那当然，因为美国它的内需的市场够，所以它各行各业是有这样的一个
机会可以让你做到的。
但是我常常讲很多东西，它让大家有一个这个习惯。那像有很多人，他的像美国有很多成功的创业家，那大家都听过，不管你是 Steve Jobs 还任何的一些到你的中小型企业，或者是社区的一个修车厂老板，他们都是曾经有过一个梦想。他才会真的。那你说失败了有没有？但是我相信就算你失败了，你在追求你这个梦想的过程中，你一定也会有所学到东西。就像是也许你前面交了十个不怎么样的男朋友，但是你一定会学到什么东西。
人生的经验如果可以让我早一点学会，我当然也是不知道要交往十个才学到这件事情。
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人生啊，这其实就是有趣的地方。所以我会觉得说，大家 even 现在在台湾，其实我常跟一些年轻的朋友聊，他们说哎呀，现在这个时机不好啊，然后跟以前的年代怎么样比起来怎么样，不好，薪水又不好，房价又高。但是我常常想要讲一点，就是说今天也是因为科技的发达，所以的路就更广。你能够想象20年前有人对着电视吃东西就可以赚钱吗？
对啊，
不可能，
从来没想过看别人睡觉也可以赚钱，然后各式各样的。
我觉得其实我在美国台湾两边跑，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我想要给所有台湾听众讲，就是我今天最重要的一个 podcast 我来上这个的原因，就是说我觉得台湾其实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人才是比美国还要厉害的，但是大家只是缺少了一点那个胆量跟自信心。就像我前一天跟一个朋友吃饭，我说其实他是自己在台湾做游戏的，那我说其实你今天如果有机会能够到矽谷，我会觉得也会很有发展。他又跟我讲说啊，可是矽谷人都很厉害。我说你今天在 Apple 上班，就像我讲的，除非你是 Apple 首席设计师，要不然你每天在 Apple 上班的那些工作也是其中的一个东西而已。我今天找一个，我讲我没有对大家有任何不敬的意思，但是我讲的是说我今天找一个逻辑正常的，比如说还不错的大学生，如果他也是有走这方面相关的，他能不能 handle？ 可以的。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哦，好像国外的月亮比较圆，国外的月亮是看起来月亮本身是比较大一点，那是因为它比较没有多的高楼大厦。我想讲的是台湾其实有很多很厉害的人，我觉得在各行各业，而且台湾的这整个环境是因为你吸收的资讯是来自于欧洲，来自于亚洲，来自于中东，来自于韩国日本，又是美国，大家的动脑筋的速度是很快的。对，
其实Roy 想要跟大家勉励的事情，应该就是说，其实大家都有还不错的想法跟反应力，只是你们要勇敢做梦，
对，
然后要试着去做做看。
之前我有跟一个朋友讲过一句话，他就说，感觉好像，为什么好像你做什么事情都感觉好像蛮有自信的？那我想要讲一句话，就是说，没有人需要过度自信，但是也没有人需要自卑。说今天就算郭台铭站在你前面，你也可以抬起头来好好跟他说话。对，他有你很多东西是没有的，他有很多钱你是没有，但是你一定有地方是比他厉害的。
因为刚刚我们讲了很多关于梦想跟浪漫的事情，但我自己想要问的就是，在你的人生中，你没有让你印象也很深刻的事情，不管是一些很重大的具体事件啊，或是你的 emotional 里面觉得啊，这件事情真是让我非常难忘。
我觉得最难忘的一个工作上面的事情分享一下好，至少是我目前最难忘的一件事，就是当初我美国研究所出来在卖车那一年，那有一天就是在快要下班的时候，就是接了一对算是中年的夫妇的客人。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因为他们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墨西哥裔，所以他们看我在亚洲人的时候其实有点 不是很想要理我这样子。对，但是因为我们是啊 no 就是一个就是比如轮到你就要去接那个客人的这个一个模式这样子。我还记得他来的话，就是那时候因为是已经晚上大概八点了，因为我们那个 dealership 是九点钟关门，他们两个走进来，他就一直跟我讲说啊，那个你不用接待，我们只是那个吃完晚饭以后过来看一看。 但是我想到我们那个教练讲过一句，他说你今天会没事走去牙医看一看吗？你今天会没有事情走去 dealer 看，就你可能会走去百货公司看一看，但是你没事会走去卖车 dealer 看一看嘛？
心中多少还是有些买车的想法吧。
对，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就是，我就想说，好，那没关系，不管怎么样，我就是好好的一个一个介绍啊。我跟他讲，他说啊，而且一开始问他，他还说啊，没有啦，我就是要看这个，比如说 A、B、C 哦，都有兴趣，然后我还不确定要拿哪一台车出来看，就慢慢的、慢慢的、慢慢跟他介绍。后来我记得他跟我讲一下说，我们买车啊，我们这个年纪啊，都已经60岁了，我们买车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每次不管买什么品牌，有一个很重要的需求，就是我们要黑色的内装
哦，
然后就是白色的外观。
哇，这个需求好特别，而且很具体。
他就说我们就是喜欢买这个，就是黑色的皮椅，然后白色的外观。然后接着后来他们就是跟他们聊聊，后来最后他说 他要就比如说某一个 model， 然后我看了一下库存，我们有那个 model， 但是是黑色的外观，米色的内装，反过来，
完全反的，
反过来的，反过来的。然后最后慢慢，然后我记得他们离开的时候是半夜2:30。然后最后我卖他的是黑色的那外观，白色的那种。
你怎么卖？你怎么卖的？
我其实我后来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客户他跟你讲很多话的时候，他其实是带有的一个是，他是不相信，他等于说他是希望能够建立起他自己的一个地位跟一个堡垒，因为他会觉得说你这他对你是没有信任。但是其实你看，从8点钟接到这个客人，到2:30，这整个过程中，我觉得只要你有耐心，你愿意，我就像刚刚我们讲到的嘛，你让他感觉到你是真诚、跟热情、跟专业在介绍。最后呢，我觉得最不可思议的是，你竟然卖了一个反过来的东西给他。所以我常常讲说，
慢慢突破他的心房，然后最后卖给他的是。
所以这件事情让我一直记到今天，就是一句话，就是说很多时候。客户或者是你面对的这个人，他跟你讲的一些需求，其实很多时候你不要那么认真的，不是说你不要认真的对他，而是说其实他讲这句话，他有可能只是在表示他对你的不信任。
是是，
对，
就是但是你要慢慢的打破这个心房，然后去拆解他的需求，或许他的需求不只有这一种，
对，
或许有其他的，就是你先不要太快觉得说啊，完了，我现在手中就是没有这个东西，你就跟他讲说啊 ，sorry，
对，
我没有。
对，那个时候我还记得销售教育就跟我们讲说，很多时候很多人遇到这个状况的时候，他就会跑去跟他们的老板讲说，他那要白色的那个内装，黑色的皮衣，那我们可不可以去帮他调？
对，
但是因为其实美国卖他很希望就是卖现有的，你要去调其实是很麻烦的。那其实我也觉得从这件事就是发现到说。其实以前的时候在 上班老板才会讲一句话说啊，你这个东西卖不好是你业务的问题，然后我们都觉得说老板就在讲干话嘛，干话嘛。但我讲句老实话，老板讲那句话是真的。
嗯
嗯，没有烂的东西，只有卖不出去的人。
嗯哼，哇，这一句真的是可以，就是如果你是业务人可以抄下来当经典名句。
我举个例子，没有交不到女朋友的，只有你不会行销你自己
啊。天哪，那现在单身的我是不是要认真考虑一下？我要努力，每天起床的时候先听一下这句话，然后思考一下到底我今天有没有哪里不够努力的地方。好了，那接下来我要开始回到一些比较趣味的问答咯，就是若一个准备接招。
没问题没问题，没有底线没有底线。
快问快答，第一个问题是说，你会觉得因为努力工作而牺牲掉爱情吗？
我觉得会。
会吗？
因为你想想看，穷人跟富人都是很公平，就是一天大家都只有24个小时。当你想要达到你的目标的时候，你会不会牺牲爱情？我觉得会。但是你说努力工作会不会牺牲？不一定，因为每个人其实我觉得努力工作还有很多人很努力的工作啊，但是他达不到他的目标、
哦、听起来我感觉我用一句话来讲，就是你要怎么样睿智的使用你的时间达成最大的成效，才会帮你争取更多的机会，不管是在工作中还是在爱情中都是如此。
对，我觉得如果是那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考量，就是年纪的问题。如果今天年轻人，当你在努力的不管是拼你的工作或者是你自己在创业的时候，因为你的经验跟人脉 跟实力可能还没有那么够，你可能要花出更多的时间。在这个时候，如果你交一个女朋友，我觉得其实是会影响到的。但比如说我今天讲一个老实话，我今天如果我现在没有结婚，我现在重新去交一个新的女朋友，会不会影响到？不会。
了解。
所以我想要把这个问题讲稍微细一点。
好哟，那接下来要换我们第二个快问快答的问题咯。第二个问题是，你觉得工作职场中可以交得到朋友吗？
我觉得可以。好，我回答一下大家这个问题。很多人就觉得说啊，哦，在学校的时候比较可以交到朋友，在出工作的时候比较不能交，没有利益关系。这什么？这句话是狗屁、啊。
学校还是有利益关系啊。
今天全世界跟你最没利益关系最低的人是你的父母。为什么？因为为什么我讲最低？因为 even 你跟你的父母还是有。
对，
今天你只要跟任何一个人坐在对面，你跟他就是有利益关系。我今天举个例子，之前在学校，为什么你会跟 A 交朋友，不会跟 B 交朋友？那是因为你们有利益的关系。
是啊，大家还是会喜欢上同一个同学吧。
哎，没错，这很重要。
大家还是会比较一下彼此的成绩的吧？
对。那今天当然说你在职场上，他的利益关系可能看起来比较明显而已。那我在过去十几年的职场生涯，我都有在职场上交到很不错的朋友啊。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你有没有遇到，我相信有很多人，他比如说他现在可能40岁，他现在还有在跟他的大学朋友联络吗？有些人也没有，就代表说你在大学也没有真的交到好朋友嘛。
哦，所以看来不是交不交得到，是有没有努力维系哦。
其实有没有努力维系很重要啊。
对啊，对啊。好，那接下来换第三个问题哦。你追求就是 work-life balance 吗？因为这个是好多年轻人现阶段进入工作就是最希望可以达到一个理想的状态。
当然我一直也很希望追求这个问题。那我觉得在我现在40岁的时候，我有一点接近。那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如果你一开始就想要追求这个，你就只会失败。
怎么说这么注定的会失败耶？
那就代表说你一定想要什么叫做 balance。 那我以这个 terminology 上面来讲，就是说你要50-50嘛。
Yeah.
那你一开始就只给了50在工作上面，那剩下那他就除非你有一个富爸爸嘛。
这个非常好的这个解读哦，是说其实要看你在职场工作中多少，跟你具备了多少工作的能力。
对，
然后我们再来谈论时间如何被分配的。
比如说你看到那些网红或者是那些健美选手身材练得那么好，你知道他牺牲掉多少吗？
是啊，是啊。
对啊，所以我常跟大家讲说，就像很多学生来跟我讲说什么要6块腹肌跟马甲，其实我就跟他讲说不要啦，其实我会跟他们分析嘛，我说你有那个东西以后，你的银行存款也不会多20万，你的伴侣也晚上也不会高潮2次。
对
啊，也不会啊，不会。那赚很多钱，我相信对很多人来讲其实不是那么重要。哦，
蛮有趣的。我相信大家可能就是比较有兴趣的是，如果我的存款会自己增加，那有多棒。
那就像是啊，要是女朋友可以一直来有多棒。
呀、yeah, 好啦，那今天呢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Roy哥来我们职涯探险的节目来分享你的人生的故事。最后呢，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的，就是你觉得工作对你来说是什么？
工作应该是来成就你，但是很多人是去成就工作。就像很多人他今天在工作，他最后成就的是他的主管，成就的是他的 director，成就的是他的 VP， 甚至是成就这家公司。但是我觉得你应该要透过工作来成就你自己。
哇，这句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然后提供给各位听众可以在脑中思考一下，让工作也可以成为成就你自己的一个工作。好，那今天的职涯探险就先跟大家说拜拜咯。
拜拜
拜拜。今天的职涯探险就先到这咯，希望你喜欢本集的节目内容。别忘了，请记得在 Apple Podcast、Spotify 给予我们5星的好评，并追踪我们的 Instagram 小老鼠 at cakeresume.life cakeresume.life， 分享给你周遭的好朋友。我们下次见喽！